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全国关注。中国公安部于3月2日宣布，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中国正在召开两会，数位政协和人大代表纷纷提出修改刑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的提案。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提出修改刑法第240条，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者刑期，实现买卖同罪。人大代表张宝燕建议买主量刑不应该低于拐卖罪，应该最低参照绑架罪，至少十年起刑，并对新发案件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生追责，实施买卖同罪。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今年两会准备提交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七条建议，建议收买应与拐卖同罪。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建议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一致，最高可治死刑。反拐打拐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之事。2011年年初，中国互联网上关于儿童拐卖解救和打击的话题引发了许多关注，网友甚至发起了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运动。中国警方在当年4月宣布将发起新一轮的打拐运动，在全国开展为期6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的集中摸排行动。位于中国大陆的律师张春松告诉美国之音说，
在10年开始，就是0910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反拐运动，就特别大，而且持续了好多年，至少持续了5年左右。
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以来，江苏各级政府已经发出了5个通告。起初前4个通告自相矛盾，引发舆论愤怒，当地拐卖人口的猖獗黑幕也随之被曝光。迫于压力，江苏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组2月23日发布第5份通告，无视铁链女和小花梅长相完全迥异，依然认定铁链女是云南亚古村人小花梅。通告引发网民潮涌一般讥讽，成千上万的网民在通告的网络留言板块发出相同的笑脸表情，无一例外的表示质疑，被总结为江苏省政府的第5版调查报告唯一成功之处是做到了让所有人都不相信。旅居美国加州的自频道博主洛奇在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出之后心情难以平静，他通过自己的油管频道向无数观众披露了自己母亲的身世。
原因还是这次这个徐州八孩母亲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因为太多人知道了，冲击力太大了，然后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表示很难以置信啊。然后我一看那个地方离我们家又这么近，所以就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啊。
洛奇告诉美国之音说，让他震惊的是，他以为这只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没想到在2022年的今天还在发生。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出来说一说，这个不是中国的一个个例，也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历史。
洛奇的母亲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还不到19岁的她被安徽宿州农民张某以2500元从大理老家买回安徽，成为当地众多从云南娶回的媳妇之一。一心渴求离开山区老家的她以为自己嫁到了富庶的中原，但是没想到婆家不但比她老家还贫穷，而且等待她的是一辈子的家暴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洛奇的母亲向美国之音回忆了自己当年的遭遇。
那时候17、18岁，那时候80年的时候啥都不懂，到他家了之后24个小时看着我，不许上街，哪里都不许去，也不许任何人跟我说话。我那个老公是一个字都不认识，啥用都没有的一个人。白天他妹妹看着我，上厕所都要看着我，然后晚上他就看着我。
一年之后，生下大儿子的他开始遭受频繁的家暴，不光是丈夫，公公也参与了家暴。最严重的时候，他被打得浑身是伤，躺在床上一周无法起床。
生了小孩2个多月，他就开始打我。你是买来的，你想打就打呗。他说我画个圈，我叫你死在圈里，你都不能死在圈外面去。你是我买来的， 买来呢就像小动物一样，买来我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打怎么打。
洛奇从小目睹了村子里像他妈妈一样被拐卖过去的妇女所遭受的家暴。
他不知道像他们这种被拐卖过去的，那肯定是要经过这种普遍性的家暴。普遍性家暴的原因就是怕他们走掉，因为是花了钱，我爸是花了2500，在当时是很多的。你想一想，2500块钱，然后买回家，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你肯定是怕他跑掉。那怕他跑掉，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要先把你的心理防线摧毁掉，就是下马威式的家暴。几乎所有被买来的这些媳妇儿，我不能说100%，90%是都要遭到这个婆家的虐待的，都会挨打，但是挨打的轻重的程度不一样啊。其他方面的那个虐待就是这种软禁。
洛奇的父亲已经几年前因病去世，但是他妈妈心中的伤痛从来没有痊愈。然而，美国之音记者就洛奇母亲的遭遇和多位律师交流之后，这些律师表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很难判定其中是否存在拐卖妇女一罪。因为位于中国大陆的律师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位妇女当时是自愿嫁出去，所以只能说是收彩礼或者买卖婚姻，但是不能算是拐卖妇女罪。
而且这样的人是乐意去改变他原来的那种生活的，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你只能说是如果有家暴去解决家暴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就不应该只集中，或者说这个焦点集中在这个刑法的修订上面。刑法实际上是社会最后的一个手段，它的不光是一个法学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是要一个社会整体机制的改变，还有包括它救助机制，还有它的这个重新融入社会，或者是重新获得生存技能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整个一套体系的这种东西，它不是说一个刑法的改变可以改变的问题了。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之后，洛奇和他母亲都注意到了这个新闻。洛奇告诉美国之音说，母亲并没有感到很意外。
我妈当然也知道徐州铁链女那个事情，她没有很震惊，因为她本身就是受害者，这样的事情她见得多了，所以她不像你们这些没有特别近距离接触家暴人这么震惊。
张春松律师认为，随着人们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更加畅通和人口流动，二三十年盛行的拐卖现象确实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不那么普遍了。他认同公安部专项行动通告里所说的拐卖犯罪的高峰期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以现今修改刑法的意义更在于延长追诉期。中国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不再追诉。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是3年，所以追诉时效是5年。张春松律师解释说，即使现在修法，因为法不溯及既往，不能因为现在的法律再把之前的事情定罪。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买这一块的这个刑期比较低，它是3年以下。3年以下的话，意味着它这个追诉期只有5年。这好多这个拐卖这个事情，它可能就得是5、7、8年，甚至10来年才会被找到。这样的话，你就会导致什么一个问题？导致一个没法追诉。
张律师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在于修改刑法。他说，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更不是万能的，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真的只能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富裕才能逐渐消灭的事情。从小在家暴中长大的洛奇，成年之后带着父母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母亲几十年遭受的虐待和家暴，在他看来早已是当地人人参与的习以为常的惯事，所以也从未有过任何来自政府或者官方的援助。
因为在他曾经当年无数次被家暴的时候，还有他所认识那些从云贯川来的那些被拐卖的妇女都被家暴的时候，情况有的比那个巴海母亲还要惨烈的，很多村民都看在眼里啊，充其量是上去就是劝几句，防止出人命把事闹大。其实对这些被虐待被暴打的这些妇女来讲，受害者来讲，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3月2日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不解救被拐卖妇女是一种不作为的继续犯。文章提到要用好渎职罪的规定。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刑法第416条第一款都规定， 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罗翔的文中提到，在司法实践中这个罪很少被适用，相关数据库很难检索到相关判例。江苏省政府于2月23号发布的关于徐州铁链女事件的调查通告里宣布了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处理情况，包括丰县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长、妇联副主席、公安局警长、信访局副局长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等17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等处分，其中1人受到刑事调查和起诉。在洛奇看来，多年来政府的不作为让他母亲的内心充满绝望。
我妈知道，可能她内心里面已经很绝望了，这个事情被别人知道又怎么样，因为她当时被挨打很多次都是那种公开的，作为一个人的羞耻感也都完全被摧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已经会这么绝望了，那发生在别人身上，像我们理解的啊，这种关注越多然后可能他被解救越那个希望越大，我们就是要尽量去多的关注，这样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对我妈来讲，她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了，她绝望到一定程度，她就对这种求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曾经没有人救她。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